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回来，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20课。跟随本课，请阅读你们圣经中创世纪的第26章和第27章。在英语中，我们有一些说法来描述孩子通常与父母多么的相似。其中一个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另一个是苹果落地不会离树太远。你们能从自己的文化中想到关于孩子通常与其父母有多么相似的说法吗？其次，在我的国家里，我们有禁止虚假广告的法律。公司说某种食品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它并非如此，这是不可以的。他们也不可以在包装上标一个价格，然后以其他价格卖掉，这叫做虚假广告。我们有禁止这样做的法律，但是我们没有禁止人们成为虚假广告人的法律。关于人们说一套做一套，却没有法律。对于人们，我们往往不能通过我们外在所见来弄清其内心真实的想法。在今天的这个圣经故事中，我们将看到雅各为了得到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怎样从事虚假宣传的。在我们的故事中，我们来到以撒这里，这时一场饥荒来到了迦南地。我们还会了解他要获得的财富，然后在故事的后面，我们会查看雅各是怎样得到祝福的。现在迦南已经有了饥荒，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他说，不要往埃及去，要留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也必遵守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因信蒙召离开他的国，而以撒却因信蒙召留在这国。以撒向西迁了一点，来到了基拉尔附近，在别示巴的西边，在非利士人之地，在那里亚比米勒是王。正是在这个国家，在非利士人之地，他犯了和自己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的罪。他害怕非利士人看到他的妻子利百加是那么漂亮，就会杀了他。他说，这不是我的妻子，她不是我的妻子，她只是我的妹妹。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知道了以撒的这一欺骗行为，就到以撒那里严厉地指出了他的错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撒犯了和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的罪，而不是从中吸取教训。孩子们经常会犯和他们父母一样的错误和罪，而不是从他们身上学到教训。但是我们看到，当以撒留在这片土地上时，上帝极大地祝福了他。他留在这里，上帝赐福给他的羊群和牛群，使他变得非常富有。以撒仆人的数量也增加了。非利士人看见这些，他们看到以撒过得很好，就极度羡慕他。如果我们回到数年以前，你们可能还记得，亚伯拉罕已经缔结了一个友好条约，他可以从基拉尔附近的一些井中取水。但是自从亚伯拉罕去世，非利士人就把这些井都填满了土， 以撒在该国的这些地方周围迁移，他来到了他父亲过去所挖的一些井旁，他重新把井挖出来，使井再次得到使用。以撒又沿用他父亲所起的名字，给那些井重新命名。你们可以想象到，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水意味着生命，在饥荒的时候，水尤其意味着生命。所以当他重新挖出这些井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了。他们说，嘿，这水属于我们，你们应该离开，离开这里。尽管比非利士人更强大，也更富有，以撒却采取了一种非常和平的方式。他拒绝还击，他只是收拾行装，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再次挖出了一口井。很快，非利士人又出现了，嘿，这水属于我们，你们从这里离开。以撒仍然拒绝还击，他继续从一口井迁到另一口井，直到最后非利士人让他留在一口他新挖出的井旁为止。以撒给这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意思是耶和华给我们宽阔之处。利和伯井离别示巴很近，最后以撒又迁到离别示巴更近的地方。那一夜，耶和华向他显现，他许下了曾经许给亚伯拉罕的同样的应许。上帝对以撒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便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你们可以在创世纪第26章24到26节中读到这一点。如此，以撒得到了和他父亲曾得到的一样的祝福，他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他的回应是建造一座祭坛，并公开求告上帝的名。最终，同非利士人的争论得到解决，并且友好条约得以缔结。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祝福以及他成就自己约的意愿将会继续保留，并且坚定不移，无论哪一个国家来反对他。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从四个不同的片段来查看它。首先，我们将通过以撒的视角来查看，然后通过利百加的视角来查看，最后是雅各和以扫的视角。随着时间的流逝，以撒越发老迈，他感觉到了年老的影响，他不能移动，他的视力开始衰退，眼镜帮不上忙，因为在那时他们还没有眼镜，所以许多老年人会失明。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想要传递祝福。现在以撒要设法确保他喜爱的儿子以扫得到这个祝福，于是他把以扫叫到他跟前，他说，以扫我儿，拿上你的弓和箭，去田野里为我射一些动物，并把野味带回家，照我所爱的方式做熟，然后我就给你祝福。以撒知道雅各必将得到祝福，但他试图要把祝福留给以扫。以扫同样也知道雅各会得到祝福，但是他想，嗨，太好了，父亲以撒将会给我祝福，我才不会说任何关于把这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的事情，我就要自己得到祝福。于是以扫快快地离开了帐篷，拿着弓和箭出去打猎了。现在让我们进入利百加的故事。利百加偷听到了以撒的计划，现在他试图要比自己的丈夫更精明，以确保雅各得到祝福。于是他叫来自己的儿子雅各，并告诉他自己所听到的一切。他说，雅各，快点去羊群中带两只小山羊，就是最好的山羊羔回来，我要杀了它们并做成食物。当我做饭的时候，雅各，你穿上以扫的衣服，我会把食物给你，你去你父亲那儿假装你是以扫，然后你就会得到祝福。雅各对此不太确定，他认为自己会被抓住，他认为他会从他父亲那里得到诅咒而非祝福。 利百加说，不不不，不要那样想，如果你被诅咒，那就让诅咒归到我身上，就照我说的去做，去从羊群里带山羊羔来。雅各照着做了，带了山羊羔回来，他们被杀了，做成了食物。雅各去把以扫的衣服穿上，利百加拿着山羊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现在是时候开始雅各这一部分的故事了。他母亲把食物给了他，他的手上和颈项上都包着这些皮子，他穿着以扫的衣服，并且往他父亲那里去。他进了帐篷说，父亲，我在这里，这是你的食物，请吃，然后你就可以给我祝福。现在以撒并不太相信，他问，你是谁？雅各撒谎，他说道，我是以扫，我是你的儿子以扫，请吃这食物，好给我祝福。以撒仍然不相信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他问，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从外边回来了呢？你出去猎取一只动物，杀死它并做成食物，怎么可能这么快？然后雅各严肃地撒谎，他说，父亲哪，因为上帝帮助我。这就好似他说，我刚出去打猎，上帝就把一只动物放在了我的路上，上帝帮助了我，我是在上帝的帮助下做的这事。雅各在自己的谎言中涉及上帝的名，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呀！以撒仍然不相信这事，他说，走近一点，让我摸摸你。于是雅各心砰砰直跳地走进自己的父亲，你们能想象出他是多么的紧张吗？他肯定是想到他的罪，他的欺骗可能会被揭穿。以撒就摸他，然后说，你听起来像雅各，但摸起来却像以扫，你真是我儿子吗？是的，我是。雅各的回答又是撒谎。于是以撒吃了这食物，就给他儿子祝福。你们可以在第27至29节读到这个祝福。以撒给雅各祝福，以为他是以扫，祝福他亨通富足，庄稼丰收，做他弟兄的主。他应许说，那咒诅他的必有咒诅归给他，那祝福他的必有祝福临到他。雅各得到了富足和特权的应许，先前向亚伯拉罕所宣告的祝福，后来传给了以撒，现在又传给了雅各。在某种程度上，利百加和雅各认为他们谋取祝福的计划可能会成功，但他们不明白的是，他们不可以使用罪恶的方法来得到上帝所应许他们的。他们不用罪恶手段，耶和华无论如何也都会赐福给雅各。这时雅各离开了帐篷，以扫很快就带着动物回来了，他杀了他做成食物，就去他父亲那里。很快每个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以撒随后意识到雅各欺骗了他，以扫意识到雅各又一次欺骗了他，以扫为此哭了，他也想要祝福。但是以扫，你难道不记得你是怎样轻看自己长子名分的吗？以撒此时才意识到，他想偷偷地给以扫祝福其实也是不对的。以撒看见是上帝在这里做工，以确保雅各得以被高举到以扫之上，于是他说，我已经给雅各祝福，他也必蒙福。这就好似他在说，就算他可以，他也不能改变什么。以扫得不到这祝福，但是他又哭求别的福，以撒就给他祝福。但是给雅各的祝福和给以扫的祝福，这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给以扫的祝福中没有任何信息指向还未出生的救主，即还未出生的基督。从这一刻起，以扫就越发恨他的弟弟，他想要找机会杀死雅各，他打算等父亲一死就要杀掉雅各。 不知怎么的，利百加知道了这一点，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儿子雅各。他说，雅各，你必须离开，因为你哥哥要取你的性命。你何不前往哈兰，我哥哥拉班住的地方呢？你在那里会很安全，然后等你哥哥不再生你的气了，再回来。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联系呢？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有一些关于在一个家庭中怎样行事的明显教训，但是我们的课程，我们想要更仔细地查看上帝的属性，我们想要查看上帝的作为，以及上帝是怎样更多展开其救赎计划的。在我们的上一节课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他的旨意是世界上所有事情发生的第一因和最终因。所以也许你们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事要这样发生？为什么在这个故事中有这么多的欺骗和罪恶？难道就不能是以扫死了，然后雅各得到长子的名分吗？那样罪恶可能会少一些。我们可以通过查看上帝给我们的诫命来开始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希望并且命令所有人，他们要对上帝忠心，他们要顺服上帝。上帝希望每件事都按照正确的、合适的方式完成。我们可以在弥迦书第六章八节中读到这一点。上帝的全部律法总结如下，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其次，上帝希望所有人彼此坦率诚实。我们可以在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读到，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上帝希望人们彼此和睦，和平相处。请和我一起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二到三节，我们在那里读到，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毫无疑问，雅各和利百加使用罪恶的方式谋取祝福是错误的。换句话说，上帝并不是罪恶的创造者，因为罪是对上帝的悖逆。我们可以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中看到对此的总结，我将这经文留给你们自己稍后去阅读。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虽然它充满了如此之多的邪恶，但是上帝却能够使祸患变为祝福。上帝的目的和计划总是会实现，纵然人的罪行违背上帝的诫命，罪恶仍然很严重，罪人仍然要对他或他的行为负责。但是我们可以在对上帝智慧和大能的敬畏中站立，他能将悖逆上帝之人的罪恶行为变为赞美上帝的理由。雅各的一个儿子后来在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节中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罪人被上帝接纳的方式。让我们来看一看雅各故事中的几个例子。首先，如果雅各作为他自己出现在以撒面前，那么他就会受咒诅而不是蒙祝福。其次，我们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雅各为要出现在以撒面前，必须先杀死一只动物。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他穿着以扫的衣服出现在以撒面前。第四，我们可以看到以撒闻了闻雅各，他就满足了，然后给他祝福。那么，我们怎样从这个故事或叙述中看出罪人在上帝眼中被看为是义的方式呢？我们知道，罪人若不得救，就不能出现在上帝面前。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罪人出现在上帝面前，他们就会受到罪的咒诅，就是我们的代表亚当因悖逆上帝而临到我们身上的诅咒，罪人都受了诅咒。其次，我们知道基督必须被杀作为祭物，以满足上帝的公义。罪人为要来到上帝面前，他们不能穿自己的衣服，他们不能凭着自己的义到上帝面前，因为圣经把他们的义描述成污秽的衣服。罪人乃是要披戴基督的义，这样基督的义就会被接纳，仿佛他是罪人的义一样。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第61:10中读到这个，在那里我们读到，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满足基督的献祭，基督的工作总是令天父上帝满意。总而言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已经看到应许给雅各的祝福是如何被他所拥有的。雅各在这里的罪，其后果将伴随他一生。我们将会在下一课上了解这一点。另外，我们还将学习上帝是如何继续保守雅各的。